请坐下。诸三长老，各位法师，各位贵宾，各位居士大德，今天由菩提正公所及台坛法人佛香书院文教基金会菩提图书馆所举办恭请美国加州法仪式上庙下敬长老佛学讲座，讲题是这条路怎么走，修行之道。我们在座的各位长老、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对于妙净长老都非常的心目恭敬心，因为妙净长老跟我们普里镇实际上是法缘殊胜。从民国82年在正觉清社开讲《大圣妙法莲华经》，以及在这之前在我们普里的观音山及各寺庙都有佛学讲座，那么就跟我们普里结下相当殊胜的法缘。但是在今天我仍然用简短的时间对妙净长老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在我们各位的这种主办单位所举演的这些声带里面呢，我们也有妙净法师的简介。那么在这之间我们有所谓的几个次第。第一个就是他的欲入道因缘生平概述。我们知道妙净法师他是东北黑龙江省龙江县人，在18岁的时候即礼兴儒上人出家，那么先后在经营观音菩萨佛学院、三山佛学院、香港华南学佛院、清净潭溪定西树别如莲热果能海现持辅仁法方诸大善之事，听经闻教，研修佛法，已经50多年来身心安住，深入教海，勇猛精进，昼夜无间，慈悲成度，千光摄人。那么在这几十年来，他在于海内外及美国、加拿大、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地信众是争相礼聘，后先讲经论，后主持法会，领众共修，以外变引经据典，广弘如来正法，畅演大圣妙义，能使文华师众如沐春风，顿忘尘劳，一解心开，法喜充满。那么法师呢，先后主持香港东林念佛堂、美国法王寺及美国法云寺道场，同理大众弘扬正法，一本福祉风格谢行并重，实事求是，曾讲授有《大圣无量寿经》《金刚经》《弥陀要解》《摄大圣论》《舍利弗般若菩提道菩萨戒论》及《菩提道次第略论》《摩诃奢摩他章》等深要行论，先是既定位三卢多些增上生意，长期佛梯领众熏修，能使佛法落实于身心，修行与生活皆为之，始终皈依法喜充满。法师出家50年，深入研究大圣经论，28岁即开始讲经，弘法40年，禅净双修，归心弥陀极乐，法语普论广度有情，为人亲和，不做应酬，心行慈悲，平等接物，凡你佛法有所请意，皆能不厌烦所详细解释，即获大众爱赞。世界各地佛教学院先后礼请讲经说法。法师为实现立即弘业，进一步培养佛教佛法师资，在1996年及民国85年2月，在美国法云寺创办佛学院，作有系统讲授大圣经论，毗尼律仪、大波涅盘经、大品般若经、一切次第论、摩诃观等， 戒教务中以理解导行以及培养定慧等学，教远云明之杰出生产，产养如来圣教，延续法身慧命。目前法云寺呢，佛学院分南北两院，注重有将近100人，经体认法师的苦心，认真的修学，勇猛精进，期待学有成，弘法利生。那么由于啊，我们这一次呢啊，法师在今年度莅临台湾弘法期间，由普里镇公所及普里图书馆恭请法师移植普里镇译文中心，能够接引啊四众弟子广问法要，能够以自己的身心净化社会，实感谢法师的慈悲。那么我们啊，今天由于法师的慈悲以及啊他的一个谦虚呢，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啊达观简要，都我们啊一一的婉拒。那么我们的县议会的议长郑文统先生也特别啊希望施以呢能够代表感谢呢我们啊法师的莅临普里镇。那么我们的县长啊彭白贤也特别致电呢能够以感谢。那么我们的镇长啊张宏明先生呢啊也因为他的政务，所以特别啊在来电呢，希望说啊大众能够谅解他啊，也是非常感恩法师的慈悲。他本来有准备一个啊演讲稿啊，那么由于他本身的公务，所以在这边啊就不便不客前来，希望大众能够谅解。那么我们今天啊就这样简单介绍，我们啊现在正式啊讲座开始。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各位长老、各位法师、各位集大德，如果有佛学上的问题，我们在圣诞里面有准备的便条纸啊，各位可以书写以后呢啊，我们义工会传递上来给长老。那么我们的时间在4:40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个段落回向。阿弥陀佛。
真化长老慈悲，慧天长老慈悲，诸山长老慈悲，各位法师慈悲，各位居士，各位听众，欢喜。江台啊，体通法师对本人的介绍，我非常感谢。但是我自己反省啊，时间都是空过了，一无所成，没有那么多的功德可说的啊。我们今天呢，非常的吉祥，在这里集会啊，我们共同的学习佛法。这个题目是“这条路怎么走”啊，修行之道，就是修行的这条道路应该怎么走。修行的开始应该是有一个愿望的，不管是啊佛教徒或者是非佛教徒，都是在内心里面有一个愿望的。什么愿望呢？就是离苦得乐了，我是愿意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是快乐的，没有一切不如意的事情。所有的人都是有这样的愿望，但是这个愿望怎么样能成就呢？这条路啊，向前走，能满足自己的愿望啊，是在我们佛教徒来说呢，那是有一定的轨道的。这个这条路一开始的时候，在佛法里面来说呢， 就是要相信善恶果报了。我们相信了，做善有善报，做恶有恶报，所有的世间的善法，除世间的圣道，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如果说我们不相信有善恶果报，不但是不符合除世间的圣道，也不符合世间的善法的。要相信善恶果报，然后我们才可以不敢作恶，我们能够啊有诚意的去做一些利益他人的事，也利益自己的事，不做伤害他人的事，不做伤害自己的事，这样子啊，他就远离了一切的过失，而可以名之为佛教徒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啊，我还想多说几句。什么呢？要说什么话呢？这个佛陀的大慈悲大智慧啊，是开示我们的道理啊，就是缘起。这个缘起，一切法都是因缘生的啊，因缘生起的。但是换一句话说呢，就是自作自受的意思。我自己的思想发动出来这样的行为，我将来的命运就是这样决定的，这就叫做缘起。如果不符合这样的缘起呀，我不相信有缘起，那就是不相信善恶果报了。不相信善恶果报了啊，那没有疑问啊，将来他的生命是非常苦恼的。这个我刚才说过啊，这个修行这条路有世间的善法和除世间的圣道的善法的不同。那么我想先说世间的善法这一条路，我简单的解释一下。世间善法的这条路，当然就是啊五戒十善啊，我们不要不杀生啊，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这就是五戒。十善呢，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嗔恚，不邪执邪见。我们应该这样学习啊，这个说我们是佛教徒啊，我们受了三规，我没有受五戒，没有受五戒，你也应该这样学习，学习这个五戒，学习的呀，我们的身口意呀、啊，和五戒的这个相貌啊，很相应了，你就发心受五戒。那么呢，自己也应该呀、啊，学习这个十善法。十善法里边呢，就是个不妄语这个地方啊，五戒里边的不妄语，把它开成四种不同啊，不妄语刚才说的这四种不同，那么再加上内心的呀、啊，不贪欲，不嗔恚，不邪执邪见，这样子成为十善法。学习这个十善法的时候呢，自己应该做一个记录啊，就是我这一天呢，我的身业、语业、意业犯了这个十善法的其中的哪一条，你就做一个记录。你这个时候啊，有违犯十善的因缘，但是我没有违犯，你也做一个记录，这样你可以看呢，七天七天的对比、啊、 或者十天十天的对比，或者一个月一个月的对比，就知道自己进步没有进步了。慢慢的呀，完全都是良好的记录，那是非常殊胜的一种功德。我现在想要啊，讲一个故事哈，讲一个故事听听。这个故事不是很，不是古代的，是近代的一个故事。但是我推测，这个故事嘛，可能至少要一百年，五十年至一百年之间吧。的事情，这个事情呢，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发生在啊，中国的河南省郑州市。在这里，这里有一个人叫做贾善人，啊，真的善人，假的善人哈。这个人的外号就名字为贾善人。这个贾善人这个外号怎么来的呢？这个人是个医生，是中医哈，为人治病。他为人治病的时候啊，没有钱的人呢，他也不需要坐车。也不需要你请他吃饭，他就徒步的可以到你那边去给你治病，不收费，还送给你药，好，来为你治病。有钱的人家请他去治病呢，他也可能会呀，是坐车，也可以接受你的请他吃饭这些事情。如果是不是有钱，非要请他吃饭呢，他说他吃斋。其实就是意思就是吃素食，不吃肉，我就吃豆腐白菜，白菜豆腐就好了。说一定要是请一个车，请他坐车去呢。他说他的店不生疮了啊，不能坐车，一定要徒步走。这个没有钱的人请他吃饭，他说他吃斋；有钱的人请他吃饭呢，他也可能吃肉。这样久了的呀，人家就说你不是真吃斋呀，你不是真吃素，是假的呀，所以称之为假善人。就是那个地区的人的呀，这个习惯上的称呼。如果你长时期的吃素，名字为真善人；你偶然的吃素，那不是真的，所以称之为假善人。他真实的姓名大家都不知道了，就称之为假善人，这样子。在这个时期啊，在这个河南省的有个滑县啊，滑县这个地方啊是在江的南部啊，它的这里边有一个人姓陈，这个姓陈的这个人是个孝子啊，孝顺他的父母啊，他的母亲有病了啊，请什么样的医生吃什么样的药都是无效的。是拜神啊拜鬼啊都是无效，那么心里面呢很痛苦。后来就有人为他介绍啊，说在郑州市有个贾善人这个医生啊不错，你可以去请他来给你母亲治病。于是乎他就啊过了江啊，到了郑州市一问呢，谁是贾善人在哪里，就有人领他去。那么到了贾善人的家里一看呢，家徒四壁啊，很贫苦的样子啊，并没有钱的样子哈。那么那当然是这个贾善人呢，他也是发好心为人治病，并不是要发财的呀哈。那么他就向这贾善人呢说明他的来意啊，他的母亲的病的情况。贾善人说呀、啊。明天一早啊，我们过江坐头班船的，那啊、到江南，到江南去，到你家去啊，给你母亲治病。那么药服定好了，第二天早早的呀、啊，就起来呀、啊，就是到了这个渡口这里。从他的家到了渡口这里要走15里路的徒步走去的，但是啊。这一天的夜间呢，这个船的这个 这个福宅院的这个总经理也做一个梦，做个梦，梦见什么呢？梦见观世音菩萨来了。观世音菩萨就对他说啊，说明天早晨这个早班船呢、啊、你不可以啊让这个假善人坐船，你不可以让他坐船，因为你要让他坐船呢、啊、我就要处罚你。那么这个总经理呀、啊、这个梦做这个梦一下子就醒了，醒了发现啊，观世音菩萨叫我不许假善人上船，然后嘛又睡了。睡了这个时候啊，又做一个梦，做个梦做这个是黄河的河神哈、啊。那个这本书上叫做挡，挡住的挡啊，这挡神哈、啊。这个河神来了，对他说、啊，说是刚才观世音菩萨告诉你呀、啊，这件事你要记住。这个假善人呢，不可以，他不可以坐早班船走，你要记住这件事。如果你要是马虎了啊，我就不放过你。他又醒了，又是做个梦，做梦感觉到奇怪呀，怎么回事情呢？但是想了一想，还是睡。睡了又做个梦，做梦是当地的土地神来了，做个梦。土地们，这个土地神说呀，是观世音菩萨和这个河神呢、啊。我还弄不清是不是就是黄河哈、啊，黄河的河神呢、啊。他们这两位呀、啊，告诉你这件事，你要记住哈、啊。如果你要允许他坐船，我也是不答应你。哦，他这个梦又醒了，感觉到，哎呀，怎么回事情这样子？再想睡睡不着了，就不能睡了。那么他早早的起来了啊，他就到这个码头那里呀、啊，对那个职员预先就安排了，是不许这个假善人上船。隔了一会儿，很多人上船都满了，就问谁是假善人，谁是假善人，没有一个人说是假善人哈，没有一个人是假善人。这个时候啊，他想观世音菩萨叫我注意，不可以叫假善人上船。这个是没有人承认是假善人，这怎么回事情呢？正这么呀注意的时候，就听着那位呀说你是假善人。我知道，他一回头一看，然后我这假善人在这里，他一手把他抓住了。我说你是假善人，说是的。所以说他说完这句话呢，这个总经理就下令说开船，船就开走了。这件事啊，那位陈孝子可是不，心里面可是不得了，马上给他跪下来，不要开船，一定要请假善人上船。但是他也不听他，这个船就开了。这开的时候没有多久啊，就来一阵飓风啊，就把这个连这个船也翻了，所有的人都跑到水里面去了，没有一个人生存的。有这么一件事。那么在这件记录上看呢，这个假善人这个人呢，虽然做医生，但是他不贪钱哈、啊，对于贫苦的人呢，他是特别的照顾啊，特别的关怀的，所以感动了观世音菩萨呀、啊，和这个河神和土地公呢，都来呀、啊、照顾这件事，所以可以知道啊。你发了善心，发了好心肠，用我们佛法的话说，有慈悲心呢、啊，来照顾人呢，那么就会遇见这个灾难的事情呢，他能躲避过去，他就能躲避。这样说呀、啊，我们做善，他就会有善报，就会有这件事。所以我们呢、啊，我们肉眼凡夫啊。是对这个善恶因果的道理不是太明白，只是从书本上知道佛菩萨这样开示我们，我们有的人会相信，有的人也可能不相信，但是有这样事实呢，我们的心就可能会啊、引起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这件事。 在1989年的时候啊，这个广州的白云机场啊，有3架飞机啊，同时都破坏了。这个很多人大概是受了伤害哈。后来我看见在《香港佛教杂志》上有一个人发表一篇文章啊，就是有一架飞机啊，这3架飞机失事，有一架飞机是从厦门起飞，飞到广州的白云机场的。那么其中有两个人呢，是到厦门的南普陀寺念普佛，念拜着88佛啊，拜佛，然后他上飞机的，上了飞机呀、啊，这飞机失事的人呢，他们的两个人呢，一点也没受到伤害啊，旅险如仪啊，很平安的没有事。那么他就感觉到很多人呢都是遇到灾难了，而他遇见灾难而没有灾难呢，他就感觉到在寺庙里面念普佛的感应啊，所以是有这样的呀、啊，就这么样有这样的表现啊。从这件事来看呢，我们能够拜佛，能够念佛，也会有这种作用啊。当然这个是不是世间的善法，是出世间的啊，与出世间有关联。当然这当然是在出世间的善法来说，这是散乱的，散乱心呢，有取向心，有执着心，散乱心而去拜佛，而有这样的感应啊，这也可以说是散，是虽然是出世间的事情呢，但是处在世界上显现出来它的善的力量。所以我们呢，这个肉眼凡夫啊，对于这个世间的善恶果报，我们应该相信，我们不可以做恶事，这样子啊，使令我们呢、增长慈悲心啊，增长对于其他人的爱护心，不要伤害别人呢、啊、这样子我们呢有世间善法做基础，然后修修圣道，这条路才是安全的。这是啊一件事，我刚才说这件事是属于善的一件事，我再讲一个故事啊，说这恶的这种事情。这个恶的事情啊，这件事啊，不是河南省啊，是在中国的陕西省啊，陕西省有个三原县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开豆腐店的啊，这个包这个豆浆卖。啊，烧着豆浆出卖、但是这一天呢，就来了一个客人，姓张。这个姓张的客人从哪来呢？从青海来的。这个也是个有钱的人啊，他到这个地方来做，大概有生意上的事情啊，住了很久。他就天天到这个豆腐店吃豆浆。浙江这个的豆浆的老板姓李啊。他天天来吃这个豆浆，久了就熟了一点呢。他就问这个姓李的呀，这个豆腐李呀，问他，说是我也到其他的呀卖豆浆的地方啊吃这个豆浆，但是唯有你这里的豆浆非常好吃，这味道很美啊，很鲜美。来吃豆浆的人也特别多，但是我请问你呀。你的这个豆浆为什么做得这么好吃呢？这个豆腐里说呀，因为你呀和我熟了啊，我可以告诉你我的这个秘诀啊。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有青蛙的腿，把这青蛙的腿呀、放在这里面包啊，所以这个豆浆的味道就好吃。就是这么简单呐、没有什么特别秘密呀、那么这个姓张的这个客人说，那你一天呢这样子卖这个豆浆啊， 你要用多少青蛙，要杀多少青蛙呢？他说我这一天要杀两百多只青蛙，就是这样子。这个姓张的客人说呀，哎呀，说是你为了做生意啊，维持生活，一天杀死这么多的青蛙也不是好事啊，也不是吉祥啊。这个姓张的客人说出这样的话，这可见姓张的人可能是信佛的人，也可能。那个这个豆腐里就回答说，我也感觉到啊，杀死这么多的青蛙也不太好，但是为了赚钱呢，只好这样办啊，只好这样的。那么这个姓张的客人说，你愿不愿意改行呢？这个豆腐里说，改行很难呢，我又没有钱，那么做什么生意都要资本嘛，我没有钱怎么改呢？我只是这样子卖这个豆浆啊，维持生活啊，还可以维持啊，要改行还是很困难的，没有钱的。这个姓张的这位张先生说，如果你肯改行呢，我可以帮着你，我给你200两银子，你可以改行。说好啊，那么这位姓张就给他200两银子。那么姓张的这样啊，就回到青海去了，回去了以后啊，这个光阴特别快呀，一晃过了10年。过了10年以后，这个张先生啊，又到这个西安有事情啊，从青海呀、到西安去做生意有事情啊。到了西安以后啊，就想起来豆腐里的事情了啊，说现在他改行没改行，究竟怎么样情形呢？我可不可以去看看他呢？哎，也好吧，也去看看他吧。他就从西安到了三原县，到这来。一到这一打听一看呢，这个豆腐里发财了啊，发了大财了啊，完全是不同了啊。但是一见面见到这个张先生来，大家很欢喜啊，请他在家里呀、就吃饭呐、预备了很多的好的菜饭呢、大家在那里吃饭。吃饭的时候啊，这个豆腐里呀、心里面可有事情了啊，心里面想啊，我改行啊，他给我200两银子，我今天发了这么多的财呀、不是少数的钱的啊。这样子啊，如果说这个张先生他说他是老板，我是经理，他要把我赚的钱要去一半也有道理，但是要是要去一半的话，我心太痛了啊，这是不可以这样子。怎么办呢？他就和他太太商议啊，就有办法了啊，就是拿来很多的酒啊，给这个张先生饮，劝他饮饮饮，就把他灌醉了啊。灌醉了，夜间灌醉了的时候，又把他绑起来呀、绑起来就放上一个磨盘，这个城市里也可能有哈，乡村里面啊，这个磨豆腐啊、磨面呐、这些都是用的磨盘子哈，就把那个上面那个磨盘子啊，就绑在他身上啊，就丢在河里边去了。因为绑着磨盘子做什么呢？他就是浮不上来嘛，那就是这样，就没有事了嘛，没人知道嘛，就是这样做去做好了。做完了，感觉到好像是谁也不知道嘛，心里也可能是，也可能安，也可能不安呐、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这个三原县的县长啊，这个任期满了啊，就走了，来了一个新上任的县长。新上任的县长走到这河边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没有汽车，是坐轿子，这个县长是坐轿子哈。那么走到河边的时候啊，就有很多的青蛙呀，满着大那个前面这条、这个道路这里，就是这个轿子就不能往前走了啊。那么这个抬轿子的人就向那个县长说这件事，县长就下了车，下了轿子就去看一看呢。哎呀，有这么多的青蛙，怎么回事情啊？然后这个县长就说啊，说如果你们有什么是冤枉的事情啊，你们就带我到那个地方给我看看。他说完了这个话，这些青蛙啊都跑到这个往河里面跳， 就是这个张先生那个尸体的地方都跳到河里去了。这时候在路面上一个青蛙也没有了。然后这位县长就上了轿子嘛，抬起来又就是上印了。上印了啊，他立刻的就是派人呢到这河边来看呢，就是派人把这一段水呀、啊、是用什么东西把它挡起来，然后把这个水也把它吸干了它。这个张先生的尸体就露出来了，露出来一看呢有个磨盘，他一看这个尸体都烂了啊，就把它埋葬起来，然后把这个磨盘就带到县政府里面去了，然后就发出了个通告啊，就是买磨盘，买下面这个磨盘，磨盘是有两扇嘛，一个上一个下，就是买下面这个。他要买，当然就很多人那么就是都是卖给他，卖他和这个上盘都不对劲儿。有多久买了很多都不对劲儿，不合适。忽然间有一个人来卖，这个时候来卖这个磨盘的，卖了磨盘，那么和原来那个上面的磨盘一对就对了，是上一下就合适了。然后就问他，说这个磨盘是你的吗？这人说这个磨盘不是我的，说不是你的你怎么可以来这卖呢？他说你知道啊，我是吸鸦片的，吸鸦片呢自己钱都吸光了啊，我常常到我叔叔那里去借钱呢，我叔叔不借我钱，不借。但是这头啊，前几天我到他那去他不在，我顺手就把他的磨盘拿来了啊，只有这么一扇磨盘拿过来了，然后说你要买吗我就卖给你啊。哦，原来是这样哈。那么这个县长下令啊，就把这个豆腐梨，他这个舅舅就是豆腐梨，就是、就把他逮捕了。逮捕了一问呢，他就坦白地发露了是他做的这件事。然后这县长就把他抵命了，好，然后给这位张先生啊做一个碑，重新的呀、啊。就把这个豆腐里这个财富都收归国有了啊。那么给这张先生啊做了一个碑，把这个坟墓造好好的坟墓，这样子安排好了。那么这么多的磨盘怎么办呢？就在那个桥边呢、啊、这个河上有个桥，桥头上用这个磨盘铺在那个路上面，所以很多人走到这个地方啊，现在这个路不是用一般的石头什么东西铺的路，是用磨盘铺的路，所以现在那个地方还是这样子，有这件事。那么这件事看出来呀、啊、这个豆腐梨呀、啊、他因为张先生改行而发了财，就害，因为发财又怕张先生同他要钱，他害死了张先生，这件事就是因为钱而做恶事啊，因为钱而做恶事，也就是因贪心而杀害一个人命啊，是这样意思。这个右眼凡夫不知道因善恶果报啊去做恶事，但是这件事呢，这个青蛙会做这件事，青蛙啊给他告状了啊，把这件案子啊破。